游走于岭南生活，吸纳岭南精髓，或许有那么一点的亲切，
或许有那么一点的清新，
传递美好心情，
刷新时尚乐趣。
岭南好介绍，
好介绍。
越讲越趣之，
越讲越趣之，
越讲越趣之。嗱，广州人食早餐有好多选择嘅，有人系中意上茶楼叹一盅两件，有人就中意喺街边咧叹白粥油炸鬼咁。但事实上咧，油炸鬼唔系广州特产，嗱北方咧佢系叫油条嘅。讲返油炸鬼嘅起源呢，係同奸臣秦桧有关嘅。发明呢种食物嘅係杭州嘅一个小贩，佢用油炸面食嚟惩罚奸人。所以呢，有人话油炸鬼原本呢係叫油炸桧嘅，即係秦桧嘅桧。因为喺粤语当中呢，秦桧嘅桧呢同个鬼字嘅发音相近，就整整下呢就变成油炸鬼啦。无论点都好啦，呢种食品係非常之受老广嘅欢迎，而且仲有佢自己嘅特色添。至于点样食一条油炸鬼，是可以睇出呢一个人系咪本地人嘅。将一条油炸鬼搣成一块一块咁放入个粥入边，浸到满满一碗。又或者你用手攞住条油炸鬼啊，浸落啲粥度，浸一下食一啖。你识得呢两种食法咧，一睇就知系广州人啦。嗱，油炸鬼睇落啊简单易做，但系要炸出好嘅油炸鬼咧，就唔系咁容易嘅噃。一定要讲求有棺材头同埋蚕丝肚嘅。所谓棺材头呢，就是指油炸鬼两端要比中间阔，好似个骨髓咁嘅。中间嘅蚕丝肚呢又叫做丝瓜囊，直身，而且呢内里有部分系中空嘅。当然最重要嘅口感呢，同北方嘅油条唔一样，广州嘅油炸鬼必须系薄薄脆。其实油炸鬼唔单止可以同粥搭配，仲可以同肠粉搭配添。据讲发明呢种做法嘅就系半糖一家茶居。师傅为了迎合食客的需求，将隔夜油炸鬼呢就包在肠粉入面。这个搭配呢就是我们所讲的炸两了。这种食法都好受香港人欢迎的。听讲之前香港还想帮油炸鬼伸围添。嗨，咁到时真的有排拗咯。每次伸围都是这样的啦。这个地方又说喂，这样东西我发明的，那里又说是他始创的，反正是争到头崩额裂啦。不过点都好，都是为了将某样东西发扬光大啫。传统嘅嘢得以保留，都系一件幸事啊 ！Well， 你听紧嘅系岭南好介绍之越讲越趣之，我系浩杰。越讲越趣之，
越讲越趣之，
越讲越趣之。
游走于岭南生活。吸纳岭南精髓，或许有那么一点的亲切，
或许有那么一点的清新，
传递美好心情，
刷新时尚乐趣。
岭南好介绍，
好介绍。
岭南好介绍之呢度有段故，
各位老友又见面啦，我系邓格。上世纪初嘅时候，有英国作家咧就喺《中国之旅》之后啊，将58幅嘅散文就写成咗一个叫做《在中国嘅屏风上》，就以一个好浅显嘅平铺白描嘅写法咧，描绘咗佢旅途当中所见所闻，形咗一种印象画嘅时空感。当中的人物大多数是没有具体的姓名，更加似一种身份的符号。大概对于这位作家来讲，这个才是真正踏上东方国度和自己心灵的关系。好像他在欧洲的居室里面所看到的中国屏风画的景色那样，平面、模式、遥远。在中国外销的品种当中，屏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品种，它是典型的东方风情象征物。又是极好的体现品质生活的装饰品，还有着灵活机动的 隔断嘅呢啲嘅实用功能，所以喺十八世纪咧，欧洲掀起咗中国风当中，佢亦都系吸引咗好多目光嘅。有评论者就话啦，屏风表面嘅山山水水指引我哋关注屏风之后嘅世界。换句话嚟讲，屏蔽嘅世界正系叙述者力图彰显嘅世界。呢一种若盖弥彰嘅手法，令到屏风本身成为一种带有强烈神秘气息同埋暗示意味嘅室内装饰。而喺十七、十八世纪法国等国啦，就以宫廷啦、贵族为主导嘅审美大环境下，隐晦含蓄嘅信息传递手法，喺社交场合上被视为得体，而且具有好强技术嘅事情。屏风恰到好处，提供咗呢一种此段实俗嘅空间格局，营咗一种更加适合嘅交际氛围。荷兰学者高罗佩就出版咗学术专著《中国七屏风》，向西方读者介绍呢一种具有东方情趣物品。好多人可能仲唔知道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好火爆嘅一部电视连续剧《狄仁杰断案传奇》，就系根据呢一位荷兰人长达140万字嘅小说啦《狄公全传》改编而成，而当中有一个系列叫做《四七屏》，以中国屏风为线索，讲述一个传奇嘅断案故事。在高罗佩的笔下，狄仁杰这位东方的福尔摩斯和作为神秘之物具有真相和表现之间那种的隐晦隐现隔断的屏风，构成了想象当中大唐盛世里面极富张力的艺术图景。马可波罗的游记使用神州一词来形容当时中国，之后西方人就开始对中国这个国度赋予神秘的色彩。中国式屏风在十七世纪就进入到欧洲，根据现在可以知道的资料文献，大概在17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从广州输出了三船的货物，当中大多数都是当时流行的屏风啊、床啊等等。不过屏风大行其道要靠中国风的热烈吹捧了。有学者指出，欧洲的中国风设计是对亚洲原型一种带有想象性的模仿，无论从技术上还是形式上，模仿的痕迹很明显的。比如说中国人物、建筑、塔等等，在屏风这个小领域亦都一样，从开始的进口中国屏风到后来的洛可可，新艺术风格屏风、艺术风格的不断变换，但共通的元素和主题保持了长久的生命力。中国屏风自持起源于周代，历代有大量的资料可以证明他们在人民生活当中的广泛使用。来到今天，借鉴传统屏风折叠样式的隔断，在机场、学校、商场、各种室内的场所都能够看到。不过在他们最初传到欧洲的时候，就不是随随便便用的，亦都不是所有人能够用得起的。中国艺术的一个著名爱好者，他是从1745年从法王路易十五开始交往，直到1764年过世，一度成为欧洲宫廷贵族妇女的时尚代言人，成为宫廷艺术的大货王。在他的私人收藏当中，就有制作精良的中国屏风。而今日不少反映那个时期的室内活动画作当中，我们都会见到中式屏风的身影。写成了巴黎圣母院的法国大文豪雨果是另一个中国文化的热爱者。在他故居，大量的中式工艺品挂满墙壁，当中的位置镶嵌着屏风的构件。这个是中国屏风在欧洲另一种的使用方式。学者何先生指出，包括屏风在内，被送往欧洲销售的漆器大多数是黑底描金设计，金色的线条或者贴金或者泥金，金色的图案装饰在黑色的漆底那里，显得格外华丽典雅，贵气逼人。跟很多外销的家具一样，从广州销往欧洲的屏风经常作到当地的工房，改造成为雇主所需要的样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些巨大的描金漆屏风，经常就拆成一块块装饰在家具里面。造成这样的原因是说，这些厂所生产的黑漆描金屏风共同特点，描绘主题都是以中国园林风景、人物故事为多。这一类的描绘不单只是单独图案，亦都是任意分割成为小图案，随意装嵌在橱窗、门板、天花、墙壁那里，极受欢迎。这个大概算是一种具有时代感的创造性改造。类似做法亦都见到在陶瓷外销品那里。屏风的几块壁板虽然就不见了，而剩低的里面我们就见到它是大部分反映了当时的一些传统建筑物 另外亦都展现咗位于城西广州十三行，甚至系连当中通往珠江嘅台阶咧，都可以咧描画出嚟啊！喺广东博物馆啊，典藏住一件清代黑漆描金龙舟图，八围屏风描绘咧划龙舟嘅热烈场景。图画当中出现咗人物190多位，建筑30多座，船只10多艘，画工精细，层次分明，对比强烈。是广东外销漆器里面的精品，而且咁巨大流传有序的外销屏风更加是国内罕见。有学者指出，在清初17世纪末，得意的是大家一般所知道的欧洲本土中国风之外，外销的屏风对美洲大陆亦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美洲很多地区被西班牙殖民，西方人称之为新西班牙地区。大约在16世纪末，中国式的屏风亦都抵达这个地区，他们由著名的马尼拉大帆船航线从菲律宾马尼拉开往美洲，大量的外销物品里面，折叠屏风就是常规的货品。而墨西哥屏风在题材上就直接模仿中国了，被称之为中国式屏风。在一些传世品上面可以清晰地辨认出中国人物、房屋、小船这些元素。总而言之，屏风这样东西带着浓浓的东方味，借助住几许神秘、几分朦胧、几点优雅，征服咗挑剔嘅欧美市场，而且将影响力扩展到自己品种嘅领域之外，喺设计啦、装饰啦等多个方面造成咗碰撞、激荡，呢、这个就作为精雅之物、艺术品应有嘅价值啦。
岭南好介绍之，呢度有段故。
沉沉大病一场，痊愈了面上更闪亮，旧身体不理想，升级版我已换上，迈向当天怎样，回头来是路记方亮，然而前行是胜仗，幻想中的某君终于一次会遇上，若我心里留低爱情那扇窗，下次下次下次大概可以能碰着谁，成为幸福小姐一次，忘了旧事和男孩子热恋几次，仍然如此，又像礼物被拆开一张废纸。下次下次是胜利那一次，能够赞会从前为苦恋所透支，谁怕用情绪就会输，就算重伤已70000次，难道我就这样害怕无下次？只有等仍衷心车盼再热吻，尚有一个男生我还有信心，下次下次下次大概可以能碰着谁，成为幸福小姐一次，忘了旧事和男孩子热恋几次，仍然如此，又像礼物被拆开一张废纸，下次下次是胜利那一次，能够赞会从前为苦恋所投资，谁怕用情绪就会输，就算重伤已70000次，难道我就这样害怕某下次？
次，下次大概可以能碰着谁，那会累积奖金一次。忘了旧事和男孩子热恋几次，仍然如此。谁在昨日让我哭不足挂齿？下次，下次，没法怀过今次。还有哪事能令我悲伤不止？谁未继续，谁就会输？就算再试，再不断试，然后胜利会是我的无下次。
游走于岭南生活，吸纳岭南精髓。或许有那么一点的亲切，
或许有那么一点的清新，
传递美好心情，
刷新时尚乐趣。
岭南好介绍，
好介绍。
岭南好介绍之玩乐有推介，
在啱啱过去的中超第九轮，三支广东子弟兵只有广州富力作客击败天津天海。对比这场球的胜负来看，场上的一些细节似乎更加值得去推敲。在中超，外援当红花，本土当绿叶，是一条不成文的定律来的。不过今个赛季的天津天海来讲，情况似乎并非如此。其实为天海效力的分别有阿兰、连拿颠奴和权敬源三位实力不俗的外援。大家看回他们的状态都是起伏不定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现在天津天海就有点像本土球员带着外援来踢了。除了外援问题，天海的 U23 使用也都是备受诟病。继上一轮有小将文俊杰替补出场，然后被秒换落场之后，今场天海对 U23 球员的使用再次成为话题。三个 U23 球员依次互相替补登场，其中后备 U23 门将马振被换落之前踢的竟然是前锋位置。其实天津的 U23 球员储备都算丰富了，今个赛季中超一线队的报名名单当中是有六个咁多。虽然这一场是有一半的小将都出现在伤兵名单，在这么极端的情况下，教练组就只剩下三个 U23 球员可以用，其中就包括今个赛季刚刚升入一队的门将马振。站在天海教练组的角度，等马振替补打前锋确实就是万般无奈之举来的，因为除了这样之外真的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而天海目前所遇到的困难亦都是中超所面临的困境。虽然中国足协就希望通过 U23 政策去培养年轻球员，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现在这个政策反而成为了影响比赛进程的枷锁，执行效果亦都是不好。今个赛季一些球队已经是明确牺牲了换人名额的了，这样才可以确保阵容实力最优化的方法。而 U23 球员不单止没有得到训练的机会，反而一再遭遇尴尬。U23 政策适不适合现在的中超呢？它是不是需要做出一些合理的变化呢？其实这些都是政策制定部门需要好好反思的问题。
岭南好介绍之玩乐有推介，
游走于岭南生活，吸纳岭南精髓，或许有那么一点的亲切，
或许有那么一点的清新，
传递美好心情，
刷新时尚乐趣。
岭南好介绍，
好介绍。
越讲越趣之，越讲越趣之，越讲越趣之。
系啦，又嚟到岭南好介绍之越讲越趣致嘅时间啦。我系浩杰啦。嗱，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嘅俚语噶。咁而俚语当中咧，或多或少咧系会涉及到人物噶，因为呢啲俚语咧都系阿爷嘅阿爷嘅阿爷传落嚟噶嘛。咁所以当中涉及嘅人物咧，通常都系古代人物居多嘅。譬如广州人口中成日会提到嘅俚语“朱二醒”咧，意思即系话嗰啲流嘢啊。就是百几年前状元坊一个老板的名来的。这个老板是因为将那些镀金首饰做到仲似个真金而出名的。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广州俚语当中有一个人物就是现代的。计落顶多距今都是五廿零年到的。讲的就是陈家传。陈家传是乜水啊，嘿，他就劲了。他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的短跑名将亚洲飞人啊，曾经是六破全国100米短跑纪录的，还有一次就平了世界纪录，认真真的是西非利。陈家传其实是四川人来的，但广州人对他呢就零舍崇拜的。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坊间凡是讲到行得快走得快都是会以陈家传作为标杆的。慢慢就形成了一个形容行走速度的俚语啦。一开始就是仲快过陈家传啦。后来就演变成陈家传行快啲啦。咁举个我哋生活当中嘅例句啦，即係譬如话差唔多落雨啦，你仲唔陈家传行快啲啦。咁再后来呢直头简称为陈家传。譬如话喂你仲唔陈家传冇尾班车搭㗎啦。据闻再后来连家传都悭埋，直头就剩返个陈字。譬如话喂够钟啦，我陈先啦。搞掂陈德。真係咁都有。咁最近呢，我国短跑名将苏炳添喺亚运会可谓大红大紫啊。因为呢佢係平咗赛会纪录啊，成为咗亚洲新飞人。咁呢位毕业于暨大嘅靓仔呢，佢个大名啦，唔知又会唔会俾广州街坊啦收入到我哋啲俚语词库入面呢吓。咁真係越讲越趣致啦，係咪
越讲越趣致，越讲越趣致，越讲越趣致。
游走于岭南生活，吸纳岭南精髓，或许有那么一点的亲切，
或许有那么一点的清新，
传递美好心情，
刷新时尚乐趣。
岭南好介绍，
好介绍。
岭南好介绍之健康有心得，
呢一期咧会同你讲下唔同嘅性格应该做啲咩嘢类型嘅运动先适合你啊！体育心理学嘅研究就表明啦，唔同嘅项目对于心理所起嘅作用咧系相当之大噶。依家咧就简单总结为六种类型嘅人应该选择嘅运动项目。第一个就是紧张型啦，有些人的心理质素就是缺少锻炼的，应该就是多些参加竞争激烈的运动项目，比如说足球、篮球、排球等等的项目。这些项目场上的形势多变，紧张刺激，只有就冷静沉着地去应战才能够就拿到优势。如果能够经常这种激烈的场合当中接受考验，再遇到其他事情的时候就不会过于紧张，亦都会令到你喺工作同埋学习咧就带嚟好处噶。第二种就系胆怯型啦，有啲人咧就系天生比较胆小啦，性格比较内向，呢啲人咧应该要多啲参加游水、拳击等等啲嘅项目，因为啲项目咧就要求人不断去克服呢个胆怯嘅心理，以勇敢无畏嘅精神去战胜困难，越过障碍。咁经过一个时期嘅练习咧，个人嘅胆亦都会慢慢大起身啦，为人处事会显得咧就系从容自然。第三个就是孤僻型，有些人的性格比较孤僻，不合群，亦都不善于跟其他人交往，缺少了竞争力，这种人就应该要选择足球、篮球、排球和接力跑，因为这些项目都是属于团队的运动项目，坚持参加这些团体项目的锻炼，能够增强自身的活力以及其他人的合作精神，逐渐就是改变性格。第四个就是多疑型， 有啲人咧就系好多疑嘅，咁啊对其他人咧就缺乏信任啦，处理事情咧就唔够果断。呢啲人可以选择系乒乓球啦、网球啦、羽毛球啦、跳高啦、跳远啦、击剑等等项目，因为啲项目咧要求啊，就系我哋运动嘅时候头脑保持冷静，判断准确，当机立断。咁啊长期从事啲活动，将会有助于走出多疑嘅思维方式。第五个就系虚荣型啦，有啲人咧就系虚荣心强，经常认叻。呢啲人可以选择一啲难度比较大或者动作较为复杂嘅运动项目，例如跳水啊、马拉松啊等等，亦都揾一啲咧就系实力水平超过自己嘅对手一齐咧就系做运动，以不断咁样就提醒自己，其实咧唔系话你叻晒嘅。最后一个咧就系急躁型啦，有啲人咧就系处世唔够冷静啊，好容易咧就冲动。呢啲人可以选择咧就系捉棋啦、打太极啦、长距离散步啦等等。因为呢种类型嘅活动咧，系比较静态单独嘅运动嚟嘅，唔会带来咧就系情绪过于嘅波动，有助于调节神经功能，增强自我嘅控制能力。
岭南好介绍之健康有心得，
游走于岭南生活，吸纳岭南精髓，或许有那么一点嘅亲切，
或许有那么一点嘅清新。
传递美好心情，
刷新时尚乐趣。
岭南好介绍，
好介绍。
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可借。经已给我怎会看不到，虽说演你角色实在有难度，从来虚伪以待，何不给个拥抱，想我怎去相信这一套，多痛惜我却不便让我知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哪怕遥遥长路多斜，你爱我爱多些，让我他朝走得健壮些，你介意何爱护，有靠谁施舍，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怨我坏，可知我只得你承受我的狂妄。